好吗？
好，
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尽管现在我们全国的疫情形势很严重，但是无论怎么样的困难，也不可能阻止我们在一起敬拜神。我们会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方式，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今天正好是我们美国的祈祷日，我们要在这一天再一次的祈祷，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战胜疫情，为我们更好更多的人在这段时间能够静下来，好好的思想主的恩典，好好的反思，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样的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更加应该要仰望你，我们不要失去信心，我们只要有主，我们就不怕，我们会克服一切的困难，我们会在一起再一次的敬拜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主的手里，带领我们一起合主，愿你和我们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相信基督还会再来嘛？因为这是一个许多人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基督会来啊，圣经里面这么说。但是对于其他的人，他是不是都这样相信呢？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是不是也会非常坚定的相信呢？基督会不会再来，这是一个将来。
请大家把麦克风 mute。
那么对将来未来会不会发生这个事，我们都有一些好奇，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好多事情未来会不会发生。有一次那个南明老师他在讲课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他有一个异能，他能够告诉每一个人，他说你哪一天就要走了。如果他有这个异能的话，他站在教会的门口，他说弟兄姐妹，你们离开的时候会不会去问他？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会有什么想法？有些人他年纪轻的人他不在乎，他说我反正有好多年以后才走。但是如果告诉你很快，你会有什么想法？所以他说对未来的发生，有些人想知道，但是呢他又害怕知道。但是对基督会不会再来这个将来将要发生的事，那我们会不会有什么怀疑？我们 会不会要去寻找去问说基督再来就是世界的末日。所以呢许多人前段时间我们都听说过啊，说世界的末日要来了，或者有很多人他们想要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呢，他们用什么方法去知道呢？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有一个方法啊，他就是找一种预测的方法。那么现在看来呢有三种预测的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以前很熟悉的啊，说是算命星座占卦。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你们以前算过命啊？有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事情？算命呢在以前也很普遍啊，许多人都认为啊，都在传这个人算得很准，大家都去算。那么也有呢，现在到了美国以后，听说很多人都相信星座。我到现在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星座，好多人说你什么星座，网上也有啊。然后呢就是占卦，占卦嘛当然我们比较熟悉的啊，有很多，有的说用水晶球啊，有的说是用易经啊，有的用啊什么紫微斗数啊等等等等，用占卦的方法。那么他们到底准不准？如果不准，为什么还有好多人去？在英国呢统计了一下，大概有 60% 的男子，女的呢又 多一点 70%， 他们都相信星座。不知道在座的你们是不是还相信。那么就是说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预言家 Jackson， Jane Jackson，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对他的那个预言的传说的、准确，大家都非常的惊奇。他预言了好多事情的发生，大家呢都把他当神一样。但是呢，经过统计，他预言的准确度呢从来没有超过 5%。尽管这样，他也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一些很大事件的预言呢他都说对了。那么当然怎么会的，我们也不去研究他啊，他有各种各样。当然我们说有些人他可能有这方面的异能，那也不可否认。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认为他再准大概也是 5% 是准确的。那么换一句话说 ,95% 都是错的。那么这是一个对算命星座他们所做的一个结论。现在呢，现在科学发展了，他用另外一个预测的方法，他的准确度呢要比原来的那个个人的算命啊要多得多。那么这就是一个大学里面他们研究的专门一种课程，叫未来学，专门研究未来学。第二种就是说用科学的推测。什么叫科学推测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说大数据，把各种各样的数据信息都输到计算机里面，然后呢它进行大量的计算，推出一种模型，然后呢再来看它的结论。相对来说呢，这个呢它的准确度呢要比较高。那么在大学里面还专门开了一门学课叫做未来学。这个学课呢MIT 是非常有名的，可以说啊，它是顶尖的这样一个机构。那么他们的预言啊，他说这个世界末日啊在2050年。那么另外一个学校呢，他也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呢，不谋而合，都是2050，因为他们把各种数据呢都输到一个几乎类似的一个计算机的那个程序里面。他们说世界末日2050，也就是我们讲的基督要来了2050。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提出2050？根据什么呢？了解一下，他们是根据现在人口的增长率人口越来越多，然后地球资源的消耗，然后根据空气的污染、粮食产量还有各方面的那个资源的枯竭以及这个灾难各方面的发生，他们觉得再过30年左右，2050年呢全用光了，除非能源也有危机，粮食危机，各方面的危机都出来，所以呢人就不能生存，然后就到了世界末日。除非你可以到另外的星球，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呢去找一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所以这个呢他们就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么他到底准不准，根据这个来说呢我们说那个他们的准确度大概也不过是 20%-25%。 那当然第三种预测的方法呢，我们说圣经呢它有很多很多的预言，基本上每四个章节大概就有一个预言每四节。那我没有数过，戴维·鲍森呢他说每四节就有一个预言。总个来说呢，这个圣经它有735件事情他说要发生，已经发生的是596。那么这样一看呢80% 已经实现了，就是圣经当中。这不等于说圣经的准确度是 80%， 因为它已经预言的事已经发生了80%， 还有20%的事呢它还没有发生，不等于它就是说没有发生或不会发生，因为那是将来的事光世界那个末日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许多事呢就有20几件。那么这个呢到那个时候它一定会发生。根据圣经预言的准确度，根据以前我们可以看到它所预言的都出现了，而且我们可以说是100%的正确。那么这样呢我们对圣经的预言应该是无可怀疑的。那么预言当中既然这样，那么圣经它有没有说耶稣什么时候来呢？ 那么基督说基督再来啊，是圣经当中预言最多次的一件事。他反复的说这个预言呢，提过318次，好多好多的章节。等一下呢，我们会分享一些。他提过了好多，也就是说，基督他一定会再来。那么他是必定会发生的一件事。那么他跟这个事情的发生呢，我们就想。基督先是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他并钉十字架以后他走了，然后他再要来，那么有没有想到他为什么要再来？这个呢，他再来的目的，这个详细的目的呢，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来分享。那么他为什么要第二次来？而他第二次来是什么时候？那么这个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章节都讲到耶稣基督会来。并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啊，中文呢看得出它的翻译啊，都看得出好像是差不多的，但圣经当中它用了5个不同的希腊字，它来描述第二次降临的情况。它为什么要用5个不同的希腊字来描述呢？这5个希腊字它表示了5种不同的一个情景。也让我们能够，如果真正明白这5个希腊字所描述的这个情景呢，我们闭起眼睛就可以想象当中，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真是一个很栩栩如生的这样一个情况，你是凭空不能够描绘出来的。所以呢，我想先用比较简单的篇幅呢，向大家介绍这5个希腊字和他们所真正表达的意思。这对我们了解基督再来的那个情况呢，会有更深刻的了解。那么圣经当中哪5个呢？第一个呢，圣经当中他的中文写降下啊 ，katabano， 这个呢指高天降下。我们等一下呢要读这个经文。第二个，它翻成的中文是降临，这个字呢我要用比较多一点的篇幅跟大家分享 ，parousia 这个字。他也在圣经当中有说，那么这个字呢，我稍微要花一点时间。第三个呢，他说的是显露，他也有他的意思啊，然后指的是不再隐藏了，揭开了。第四个字呢，叫显现啊 ，Athanasia 这个字是指荣耀的显现。第5个呢，就是来，圣经当中呢说降临。就是好像中文的没有把它突出它的不一样。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它每一个字具体的这个讲法。第一个啊，我们说是下来，它在原来的原文中文当中呢，它用的是一个降临，实际上它真正的意思呢就下来。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4:16里面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1、2、3请。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
基督死的人，耶稣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这里讲的呢，中文讲从天降临，实际上呢，他这里更加戳中主指出的这个希腊字呢，下来啊，这样一个意思。等一下我们还要读一段经文，就是说他怎么从地上上去他就怎么下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有那个 video 把主耶稣从地上上升的这个情形把它录下来，然后你把这个 video 倒放的话，就是这个 katabano，就是他从天上下来的这个样式，那就是一个降下。另外说的神的吹号响啊，就说当那天来的时候呢，声音非常非常的大，天使长的声音，呼叫的声音啊，有神的号角响。那个时候呢，就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地下呢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那么多的人，上亿的人聚在一起。我们地下没有这么大的地方，那我们在哪里聚集呢？我们就在空中啊，这是一个 只有这里才可以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另外想到呢，说啊，死里的人现在那个基督里，说死里的人必先复活。所以 David Boston 说，如果到那个时候已经啊，我们看不到主耶稣基督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来的以前，我们先走了，那怎么办呢？他说没有什么啊，因为你先复活。他说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会场，他在空中，如果你先走了，那么他这里说必先复活，就是先走的人呢，他先复活，你还可以坐在前排，你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所以没有关系。那么他说我一直在，如果主耶稣来了我还活着，那怎么样呢？我们教会有个传道人，他就说他一直看圣经，看圣经，看到好多末日的征兆都基本上出现了。他就说，他总是觉得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主耶稣来啊，甚至有一天他说他到教会来，传道人来了以后一看，教会里一个人也没有。他说：“哎呀，怎么都被提了，只剩我一个。”原来是那个切记时间，那降临时间不是要提前？挪后一个小时是吧？他不知道，他还是提前一个小时，所以呢，他早了一个小时，教会里没人，他就马上想到，他说：“哦，我没有被提，他们都被提了。”所以他说，他总觉得在他的有生之年会看到啊，主耶稣。那么我们说，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主耶稣来了，我们被提，好不好呢？David Boston 就说那太好了，他说我葬礼也不用举行了，可以省了好多事。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从天上降下的这一个非常热闹，非常就是生龙活现的那个情景，那是这样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呢意义就更大了， Parousia 这个字，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请。愿赐平安的神，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的母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这个字啊 ，parousia 这个字啊，在中文我们看到它讲的是降临，实际上它真正的意思有两个，一个呢是指来临。来了啊，出现了。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指重大事件的发生，一件非常非常惊天动地的事件的发生，就用这个 parousia。那么历史上呢，就是啊，在那个诺曼底登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这一个几百万人的一个大战役，非常非常了不起，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的发生呢，也是用的 parousia。另外一个呢，就是指它的来临。我们说它最初是描述啊，那个皇室成员，英国啊，那些最高皇位的国王、皇后，那是不得了的事啊。当他们来到的时候，驾到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字表示一个最高的王，他要来了。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啊，用来形容一个军队的入侵，在描述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他就用的这个 parousia， 他告诉我们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惊天动地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诺曼底登陆，还有呢，它是一个荣耀基督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要出现了。第三个字啊 ，Apocalypse 这个字，它指的呢，它说是啊显露，在原来的中文的那个圣经当中呢，它翻译呢说是显现啊，它真正的意思呢是指显露。那有什么不一样呢？显露，它原来这个希腊字的原文就是它的遮盖，把那个遮盖呢掀开来了，就是揭开了遮盖，以真实的身份现身。它希腊字有这样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以神的儿子， 他是地上的天上的王，他是千年啊，我们说来了以后呢，就是以神的儿子，他不像第一次，第一次呢他是婴孩的形象躺在马槽里，你不觉得好像他是神的儿子，这次不一样了，他这次来的时候呢，他以他真实的身份，所以他要用这个Apocalypse 这个字，就是说揭开遮盖。那么这个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什么叫揭开遮盖呢？在英国大家都要看啊，那个真实身份出现的那个皇室人员，那么英国女王啊，她在一个很大每年的英国祭典啊，祭祖大典的时候呢，你们可以看到大家都要争相看，看着英国的女王啊，头戴着皇冠宝珠啊，就是无比的光荣。这个时候你一出来，她不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她就是以英国女王的身份现身，也就是说当我们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她就是以这样一个真实的身份来出来。这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呢，当然他是以耶稣真实的身份，他告诉啊世人他是谁，大家都会看见他的荣耀，所以呢他用的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字。这个字呢第四个也很重要啊， Ephesians， 他的字呢在中文当中呢他用降临，实际上他真正的希腊字的意思呢讲的是现身。那么这有什么不一样呢？现身他讲的就是说他出现了，而人们呢都在期待他出现的时候他出现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你们到过英国吗？那个白金汉宫前面一个大广场，许多许多人到每年到这个时候他们都聚集在那里，人山人海，他们翘首盼望，眼睛看，等啊等啊，就看着那个赛台。为什么呢？赛台上面那个皇宫，白金汉宫的那个白门关着，然后呢侍者出来把白门打开，大家呢就期待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呢皇室成员就从里面出来，他就是用的这样一个显现。这时候下面人就是啊，人声鼎沸，大家盼望的这一刻来了，都能看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们要看到的这样一个啊很高贵的了不起的，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出来了，现身了，他们现身在众人面前。这个字呢就是 Ephesians， 在圣经里面形容耶稣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耶稣来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现在啊那些平民在那个白金汉宫前面会非常兴奋欢呼，等待已久，然后哦，突然现身了，他们那样的兴奋。你可以想象当我们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情景吗？就是我们一直盼望啊盼望，突然耶稣来了，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这个字呢我们知道它的原意呢，你可以闭起眼睛来想一想耶稣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那么他看我们在看那个圣经的时候，他就看这个中文呢好像还不能体会。最后一个字呢他就指来，这个呢刚才我就也跟大家讲，他说加利利人呢、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他录像录的时候他上去了，然后你倒放的时候他就来了。这里注重的呢就是指他从天而降，这样一个来，这样一个字。好了，我们这五个字呢都做了解释，所以我想以后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他有好多好多描写基督耶稣啊他再来的情形呢，我们知道这五个字啊他不可以他交换用的话呢，就有时候会把这个意思呢给冲淡了。如果我们了解这五个字，就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基督他在圣经里面写圣经的那个信徒，他都是受到了神的默示，我想他们在写的时候也一定看到了这样一个情景， 所以他们才会选这样的一个希腊字来描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就想一想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热闹庄严，看到他的荣光，他一个真实身份的来，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情形。那么说到这里，我们既然知道他要来也一定会来，那么什么时候来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征兆啊，这也是好多好多人一直想要知道的。结果呢，历史上有好多人他都给了好多的时间啊，太多了，我就挑几个比较典型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早就有人说了他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啊，那个时候呢在英国 Leeds， 他说有一只先知的母鸡，他下了蛋，那个蛋呢上面有的他写了字说救世主要回来了这样的一个字样，大家就轰动了，说这是一个神迹啊，是神让这个母鸡呢来告诉世人说耶稣要来了，是1806年啊，这件事情呢很轰动，但是很快呢就被吃穿了，因为这有个目击证人，他说不是，是人家呢写好以后把它塞进去，然后再让他出来，然后呢就说啊，耶稣基督这好像呢纯粹是不真实的搞笑。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比较严肃的啊，有几位是比较严肃的，他们这都是一些研究圣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的那些人，那么他们呢也给出了一个时间，比如说啊，就是米勒，他是一个基督福临安息日教派的一个创始人，他当初呢就说，他说1843年4月23日来啊，这个时候呢，他说他研究圣经，然后得出这个结论，他没有说他具体怎么知道，但是他就说了这个时间，然后呢就诞生了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教派，实际上呢。没有啊。另外一个还有啊，很有名的卢梭啊，卢梭呢，他说1914年来，因此呢，后来就诞生了这样一个教会——耶和华见证人教会。可能你们也知道，他呢也是花了好多时间呢在研究圣经。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来呢？还有很有名的基督徒的领袖啊，马丁·路德，他就说1636年啊。那么约翰·威斯利也是很有名的啊，他说1874年来了没有都没有。那么David Ball 就说他们很聪明，他们预言耶稣什么时候来呢，都是在他们死后的日子，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看见，所以呢就算到那个时候不来呢他们也不丢脸，反正他们不在，他们都说的时间呢是在后面。那么有一位啊，他好像没有他们那么聪明，他讲的时间呢是他活着的时候，他现在呢还活着啊。这个呢我们可能记忆犹新，大家还记得吧，2011年那个时候呢这件事情闹得非常非常轰动啊，9年以前，不知道你们记得吧，我当时还记得，还看新闻很多的报道，他说什么时候来呢，他就啊，Harold Camping 这个人呢，他对圣经呢研究的很多啊，他是家庭电台牧师团的创办人，他有很多的很多的听众，很多的信徒，他给出的一个时间是2011年5月21日，他说这是叫审判日。那么他有年份，有月份，有具体的日子，而且他告诉大家他是怎么算出来的，他说他破解了圣经的密码，大家呢对他是非常的崇拜，而且相信的人非常非常的多，甚至好多人把家产全部都卖了啊，都觉得反正啊这一天就要来了。而且那天呢我还记得他说了一个具体的地点，在美国，结果好多人呢都围在那里，他们看他说耶稣基督就在这儿降临，所以当天呢围的好多好多的人啊，从下午一开始就在那里围着，甚至电视台的记者也来拍录像 我想你拍的干嘛呀，你也没了，到那个时候拍了也没用，对不对？你给谁看呢？耶稣基督来，世界末日来，你还拍录像？那时候已经没有 ABC、NBC、CNN 都没有了，你还拍什么呢？那说明你不信啊，还是信呢？当然了，就是一场空，什么也没有。后来那个院子前面聚着好多人啊，那个屋主啊，老太太可惨了。她说：“我早知道你们这样到我这儿来看耶稣基督降临，我就买保险了，买我的草地保险。他我草全给你们砸光了。他我没了买了保险。他说我真啊亏了。那么他为什么说这一天是审判日呢？你看一看我下面呢有一些图，世界各地好多人都举着牌子，开着大车啊，好多啊，他们就说这一天呢是 Judgment Day， 最后一天，耶稣基督要来了。”那么为什么要2011年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公元前4990年的啊洪水诺亚方舟把世界给灭了，他到2011年呢正好是7000年。那为什么7000年有什么关系呢？啊，他就联系的神创造天地用了七日，他说彼得后书讲的天上一日啊是地上千年，那么创世用了七天，也就是说七天以后，那么地上就没了，世界末日。所以他根据这一点，他说是七千年以后呢，世界末日到了，所以是2011年。那为什么是5月21号呢？他就看哦，你们看这张照片啊，他的那个汽车啊，全部在开啊，上面写着。好多人都知道这一天啊，不知道你们还知道吧？你看马路上好多年轻的啊，那些女孩都举着牌子提醒大家啊，说你们该做的事情就做啊。好多人都包括那个 Harold Camping， 他把他那个电台所有的资金，把他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变卖啊，然后呢就到处宣传，开着这个大车，开着好多车到处宣传。结果呢最后一场空啊，他就向大家道歉。那么为什么5月21日呢？他说他破解圣经的密码，他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啊，公元33年4月1日啊，我们知道耶稣啊33岁。世界末日为什么5月21日呢？他算了一下说72万2500天。那这又什么呢？这个数字能说明什么呢？他说722500啊，这个数它等于是5×10=50，50再乘17的平方啊，再乘一次。那又算什么呢？5、10、17，为什么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他就解释了，他说五啊在圣经中代表赎罪啊这一天，然后呢十代表很彻底，17呢代表天堂，你们自己去想吧。所以呢根据这一点呢，他就定出了这个日子，大家呢都非常非常的相信。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他是把这个日子呢定在他还没有离开的这一天，所以呢他就以后呢他日子很难过，他就一直做道歉啊，而且呢都倾家荡产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啊，没有人能够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因为连耶稣基督自己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可能知道呢？所以如果读圣经的话，我马上就可以知道啊，因为耶稣说了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么既然说啊，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主来的日子，但是呢主告诉我们，你们要警醒，既然我们不知道他每哪一天来，但是他要我们警醒。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主是哪一天，具体的哪一天来你不知道，你们要警醒。马太福音一直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么为什么要警醒呢？怎样警醒呢？基督什么时候来呢？耶稣一直警告说，你们要警醒啊，要祷告啊，你们要留意啊，要祷告啊。 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什么呢？怎么留意呢？是不是我们什么事也不做，就是留意看着天上，看着是不是耶稣基督要来了，我们警醒，是不是这个警醒呢？不是，耶稣基督所说，耶稣说的留意呢，他要我们留意他来之前的一些征兆，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这些征兆也是哪一些呢？耶稣基督呢讲了好多的征兆，我们可以在那个圣经里面看到好多，大致把它归纳起来呢，它可能有四个啊。那么这个呢，他的门徒也问过他，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的啊，门徒就来问，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有什么征兆呢？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了，告诉他们有四个征兆。第一个呢，是在地上要发生的，第二个在教会要发生的，第三个在中东会发生的，第四个那么就是在天上你会看到的。大概总结起来呢，有四个。那么我们看看哪些征兆已经看见了呢？第一个征兆在地上，第二个在教会，第三个在中东，第四个在天空。那我们来看一看在地上有什么征兆呢？一个是灾难，地上的三种灾难：战争、饥荒、地震啊。当然我想还有瘟疫，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啊，就是灾难、战争、饥荒。我想那个瘟疫也会造成饥荒，是不是？它会造成好多，你看看现在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越来越多，我们看一下战争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原来以为战争就没有了，就结束了，结果我们就知道啊，二次大战以来，光以色列刚刚复国的时候就不得了的战争，就是国与国的战争呢，大概二战以来到现在接近40次啊，大小战争。那么还有呢，就是饥荒。饥荒呢它有大的有小的，我查了一下，就2008年一年，世界发生七次大饥荒，一年当中七次在世界上，那是很厉害的饥荒。我把它列出来你们看一下，都是2008年，缅甸、北韩、非洲、阿富汗、孟加拉、东非、塔吉克。这不是一般的饥荒啊，这是大饥荒，死了不少人。你看看那些照片，那些孩子多可怜啊，没东西吃啊。那个饥荒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饥荒。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地上的灾难，就是地震。地震我们知道也很频繁啊，就是啊，那个最近也有啊，不但有瘟疫，还有地震。它的地震呢大概每十年增加一倍。我给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数字，是从那个美国数据库地震的研究，然后呢也说中国的那个地震的那个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在中国平均十年啊，近十年大概平均 36.5 次的地震。它这个数字呢可能会上下有点波动，那么是指啊比较大的地震，六级以上 36.5 那是很多了，平均等于一个月有三次了这个地震。那么再看一下很震撼，从公元0001年到1900年，直到1900年，1900年这么长的时间，六级以上的地震500多次。那么你知道吗？从2001年到2008年五个月当中的七年半，它达到六级以上的地震1200多次。你想1900年才500多次，现在七年半就1200一次，是不是地震很多啊？这就是讲的一个征兆。还有呢，打仗啊，说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是必有的啊。还有呢，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所以碰到这些事情呢，我们也不要太惊慌啊，是灾难的起头。现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要以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我们现在等一下要讲啊，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受到迫害，被万民恨恶，这些呢都是早就有预示。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征兆，出现在教会。在教会有什么征兆呢？在耶稣基督来以前，教会会有什么征兆呢？一啊，就是全世界迫害教会。有没有？我们可以看啊，有一个一份报告叫 Open Doors 啊，一份报告啊，它呢在2020年的这个年度报告是最新的，查了最新的这个报告呢，他说全世界1/2的基督徒遭到歧视啊啊，还有遭到迫害。那么瓦迪港新闻网呢，他说全世界1/2啊，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基督徒呢，2.6亿人呢，他会为自身的信仰遭受迫害。怎么个迫害法呢？当然严重的啊，他可以致死、进监狱，或者呢轻一点的呢，就是要罚款。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美国，基督徒为了自己的信仰，他遭受到一些什么迫害呢？那么全世界统计一下，大概140个国家呢，只有20几个国家的教会呢还没有遭受压迫啊，但是这个数目呢越来越小。我们看一下在美国，大家还记忆犹新吧？在美国呢，在Oregon 那个店呢，它很好的一个小小的夫妻俩开一个店叫 Sweet Cake by Melissa， 那个人呢他就叫 Melissa 啊，那个女的夫妻两个，他们都是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啊一对那个 Lesbian 两个女的同性恋呢，他们结婚要他做一个结婚的蛋糕，他就认为这是违背他的信仰，他拒绝了。结果呢，他被告上法庭呢，就判有罪，因为同性恋呢已经在美国立法，他如果不给他们做呢，就是歧视，歧视就是违法，违法就要罚款。你知道要罚多少吗？就因为他拒绝做蛋糕，要罚135000。哎呀，他这个蛋糕店是小本经营呢，又罚得他破产，他被迫关门，他只能够不做了。那为什么呢？他不但是啊，法院判他有罪，他而且呢，媒体啊就是负面的报道他啊，还收到死亡恐吓威胁，人家啊同性恋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啊去抗议。不让别人的顾客呢去做生意啊，你要进去他门口就抗议就骂你，所以吓得顾客都不敢去了。而且呢法院还赔偿这么多的钱，他说是精神损失费。那这就是啊基督徒他们所受到的这样一个迫害，就是这样一对年轻的夫妇，然后呢就是很 sweet 啊那个 cake， 他说那个在法庭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当然很难过了，家里就这个样子被迫关门了，而且他很委屈，他就说我错在哪里呢？我只不过就是按照圣经说的嘛，圣经吩咐我远避罪恶。而且呢被这类似迫害的好多，不止他一家，大概有11家，那些店主被那个判有罪的时候，他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也没有歧视他们。他们如果到我们这里来做一个生日蛋糕啊，或者说其他的蛋糕，我们都愿意为他做，我也愿意为他服务的。他也是人，我们没有一点歧视，我们会爱他们。但是他们要做这个结婚蛋糕，就是跟我们圣经当中是违背的，我们是不能够做的。他说这个不是歧视，但是法院不管。他说你就是歧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基督徒会受到迫害的一种现象。他是用同性婚姻法 而类似的这个呢，还有另一个呢，他不是做蛋糕的问题，他不借给你那个场所啊。亚瓦州一个婚礼场地的那个主人，他说我这个场地呢不借给你用作同性恋的婚姻，结果呢也说是违法了。结果他就说，他说我只是持守自己的信仰，你可不可以不为此来排斥我？因为这对他也不公平嘛。你强调了他们的自由，他可以有同性恋的自由，难道我不可以持守我信仰的自由吗？他开别的 party 我都借，他开这个 party 这是持守我的信仰，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对待我？你们知道法官怎么讲？法官都说不可以，就是要这样对待你。而且他明确的说啊，法官怎么裁定你们看一看啊。他说允许稍微干涉宗教自由，平衡其他重要的社会目标。你说这是不是啊基督徒在受到迫害的情况呢？那么所以啊，还有更严重的，在法国一位市长，他呢不愿意主持同性恋的婚礼，因为要证婚人啊，结婚的时候要到市政府找个证婚人，竟然要面临五年的监禁。一个市长啊，他拒绝做，要五年的监禁。另外啊，在爱尔兰一个基督徒的印刷商，他说他不愿意印刷同性恋的杂志，也被告上了法庭。所以呢，全世界啊，就是基督徒遭到迫害，而且在这次呢，个例只是啊举的一点点的例子。那么总的来说，这个法官呢，都裁决倾向于控方，就不利基督徒。这也就是说，一个末日征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在教育界啊，因为我就是搞教育的嘛，在那里情况比较熟。那么教育界给基督徒呢也有很大的压力啊，基本上呢在学校里他要把上帝去除掉啊，除非你是教会学校。最高法院啊禁止你学校里面承认神，不准公开教导有关神的事，甚至你那个老师桌子上你放一本圣经你也不是啊，你要看你回家去看，别放在你办公桌的那个桌子上。学校呢不能教导啊实践，为什么呢？圣经也不能教啊，不能教学生你那个婚前性行为是禁止的，不可以的。哎，竟然都不许老师这么说，因为我在学校里我是一直说你们不要这样做啊，这对你们不好，但是呢他们就嘲笑我啊，根本没这回事。他在那个公立学校是不可以祷告，不可以朗读圣经啊，你要传授宗教课和讲解那个基督教的道理呢也不可以，是禁止的啊，也是不可以。那么我看看第二个证照在教会呢，在那个路加福音呢也谈到说信徒的信心减少，爱心渐渐冷淡。那么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啊，我们教会啊，大家弟兄姐妹还是想尽办法一起聚会，我们的信心呢反而大增。但是呢也不可避免啊，有的呢信心呢他的爱心呢渐渐的冷淡啊，也不去查经，不去教会，也不读圣经了。还有呢会有啊离道反教的事，那这些事呢也很多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报道在社会上啊，有很多呢都是啊违反圣经教导的事啊都会出现。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啊，很多人会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那么还有呢假先知会来。假先知会来呢那是必然的，因为当灾难出现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只要有灾难出现一定会有假基督啊，他说我就是救世主啊，我就是来成就的，好多世界各地都有人说他是救世主，甚至在大陆有一个女的他说他是耶稣基督转世啊，他说他第一次来呢是男的啊身子，第二次来呢他一定要女的身子啊，以显就是啊男女平等啊，所以他说他是耶稣基督，好多人都自称他是耶稣基督 啊，转世他来的。所以说有灾难的时候呢，必有假基督出来，你们就会相信他，觉得他要来拯救世界。那么当教会出现啊征兆的时候，受到迫害的时候呢，有假先知会来，他会说好多好多啊来迷惑人。那么我们要知道啊，唯有忍耐到底的，然后呢你必然能够得救。那么出现在教会的话呢，他的要求是会什么呢？就是说要福音传遍天下，外邦人的数目天满。那么福音怎么传遍天下呢？他要真正的基督徒去传遍天下，而不是假基督徒。所以呢，教会里面信心减少的基督徒越来越少，或者说挂名的基督徒少了，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早就知道。而我觉得啊，你本来就是挂名的，那么你也不会到处去传福音。而真正留下来的呢，他应该是坚定的去传福音，把福音呢传到外啊，传到遍天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基督徒信心减少，或者啊假基督徒啊挂名基督徒越来越少，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呢，也都会啊看到。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前几年报道了一个说有伊斯兰的那个恐怖分子到了教会以后，他就问啊，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不是他就用枪打你的脚，如果你是他就打你的脑袋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那么人他爱世界的情形呢越过厉害，犯罪不法的是越增啊，越过增多。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最清楚啊，现在人贪爱世界，贪钱贪财贪各种，世界各国都有啊，世界各国都有，只不过多少而已，或者严重的程度而已。其实在美国也我们也看到啊，也有这方面的报道。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这个征兆出现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征兆啊，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都看到了。那么第三个在中东，中东会有什么征兆呢？一个就是啊，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就是指以色列复国啊。那么马太福音讲的，他说你们啊，可以我们啊，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他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是不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征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结果啊。我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这个说它有一个征兆，要下暴风雨了，你前面一定会有征兆的。那么他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么无花果树枝啊发嫩长叶，就是以色列啊复国。那关于以色列复国呢，真是一个神奇，真是一个神迹。大家有兴趣呢可以仔细的看看它的经过啊，以色列复国的时间、复国的地点啊，原来都讲好了，结果不行啊啊！现在后来呢，还是到圣经当中指定的那个地方啊，说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你们再看一下以色列复国以后面临的各国的围剿啊，以少胜多、不可能胜的那个仗啊，都打赢了。这些呢，都是在圣经当中呢有预言。都能够啊现实实现了。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代表的是以色列，所以呢发嫩长叶呢就是指以色列的复国。所以呢以色列复国1948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到现在已经那么多年了。那么现在呢它还有征兆继续出现，那么在中东出现呢，他说有个大罪人要显露出来。这个大罪人是怎么样，他怎么样形容的呢？马太福音啊24章15节里面他就说的，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行毁坏可证，在那个啊先知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当我们读这个字行毁坏可证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没有很体会到这个人是怎么坏，他坏到什么地步，光从这个字呢难以表达。 说这个啊，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呢，翻成中文很难翻译。它的原文意思是极度的恶心，极度的憎恶，极度啊，不是光光是可憎。为什么说它是行毁坏呢？原来它是指当初用在希腊皇帝啊安提约古四世率领军队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在祭坛上献了一只猪为祭，啊，为祭呢来献啊，圣殿呢献一只猪，而且呢他把圣殿内的小房间呢变成嫖妓的场所。他这是在犹太人历史上让人感到最最可恨、令人发指的一个行径。人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的这样一个行径呢，就用这个希伯来字来描述。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说是不法之人，他自称是上帝，假基督。那个人他会说，只有我的话才是法令。你要留意，这个可怕的人会在中东现身，可怕的事会在这里发生。这个人会在遵从上帝圣门的地方呢背逆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在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会行神迹啊，他好像就是这个上帝一样，他会有各种异能。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在上帝啊圣名的地方，那应该是在耶路撒冷，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他会现身，我们要非常的警惕，不要以为真的耶稣基督来了，不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么第四个征兆呢，会出现在天空。那天空会有什么征兆呢？说天头变黑，月亮无光，众星无光，众星坠落，天地震动，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天头变黑，月亮无光呢？为什么在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先要一片黑暗呢？戴维·保森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次去看那个歌剧，大家呢都他坐在包厢里，大家都呢谈笑风生啊，喝着咖啡，喝着酒，等着剧院要开始。突然呢，他发现那个灯呢暗了，然后呢一个一个的灯呢都关了，最后呢剧场一片漆黑。这个时候呢，突然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就过了一会儿呢，他说舞台的幕拉开，然后呢一片光亮。他说剧场开始了，也就是说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呢，先要全部都变黑。那么这个情况呢，如果发生的时候呢，就是说黑的以后就是光明来到了。那么这个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说主耶稣和千万的天使要从天上降到空中，一切已死得救的人都要复活。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在一片漆黑的时候，大家静静的静静的等待在舞台上出现的情况，突然灯亮了，一切都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样啊一幕的情形。那么既然我们知道坚信耶稣基督要来，我们也知道他一定会来，我们也看到了他来的许多许多的征兆，而且知道他马上就要来了，那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和准备呢？我先列出一点，这个以后呢我还有机会跟大家仔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有这样的态度和准备。一个啊，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主的降临。所以在主降临之前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服侍神不是说我每个星期到教会来讲课来讲道啊，到教会来做事。服侍神不是到教会来做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神而做，行事对得起神啊！当主来的时候呢，要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 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看信心、爱心都能增长啊。所以当主来的时候呢，就与你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到那时候呢，你就可以啊，知道你是主的，你的爱心主都知道啊。却呢，我们要警醒准备啊，就像那个准备好灯油啊，不要到那个时候呢，门关了，我们就进不去了啊。信心、爱心呢，都要增长。这个呢，信心也是很不容易的啊。说有一次，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敬拜，突然冲进两个人啊，蒙面的两个人啊 ，David Boston 他就说，那两个人冲进来以后，手里拿着枪啊。那个机关枪、冲锋枪一下子就可以打死好多人的那个武器，他冲进来以后呢，人家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这两个人呢，就对着教会敬拜的人说：“你们听着，不是基督徒的，啊，你们就出去；是基督徒的留下。然后呢，我们就要扫射了。”这一下子呢，就跑掉了一些啊，就跑到一些基督徒呢都跑走了，剩下的呢留下一些。信心，他们就留着，很安静的坐在那里，等待他来扫射。没想到这两个人呢，就把蒙面拿下来，把野枪放下来。他说：“好了，假的基督徒都走了，现在你们教会都是真的基督徒，告诉我们怎么信主，怎么学字，谁来带我们信主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患难中呢？仍然要有忍耐和信心，当主降临的时候呢，得到荣耀。所以这一点对我们当前来说呢，是特别的重要。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是在患难中啊，疫情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越增越多，而且呢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可能呢会越来越严重啊，一切呢都有所准备，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患难。那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有忍耐，不仅忍耐呢，还要有信心。首先呢，我们知道有主和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啊，该来的要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啊，在这种患难的情况下，更要信靠主、信赖主、依靠主啊，好好的在家里呢，有这段时间呢，可以反思，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我们呢也想应该在世人面前呢做出我们应该做的，发言发光，不要去啊哄抢，不要到那个啊外面去。我们可以网上看到不少情况，非啊拼命的哄抢啊、囤结啊，不要去这样的事啊。我们要做出一个应该做的事情。我前两个星期到 Albany 去开会，到纽约州。开会的时候呢，我就问了坐在旁边的一位同事，美国老太，我说你好吗？他说还可以。我说你有没有去买口罩啊？准备一些口罩啊？他说没有啊。我说你有没有打算去买啊？ Albany 好像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有。他说是啊，我不需要口罩，我身体也挺好，我又不生病，我干嘛去买口罩？我说你没有想到买了以后万一你需要的时候你要用。他说现在好多人都需要啊，病人还有特别是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他们都需要啊。如果我买了我又不用，他们要用的人却没有了，那我说你以后要用的时候怎么办呢？他说别人一定会给我的。他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很惭愧啊，他就是这样想的啊。最近我看到啊，你们知道在纽约，就在佛利，我们附近有一位啊，在一位犹太人在当堂做，你们看到报道了，他感染了好多人，他自己被感染，他感染了好多人，他的家人被感染了，他的邻居开着车送他们到医院去，邻居也感染了。他们呢就是感染好多人，然后呢他们就在犹太区那个小区，他住在家里隔离，他周围的邻居和被感染的好多人没有一个人责备他，他们都为他祷告，而且每天没有人动员的 他的家里面的门口都放着烧好的食物菜，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周围的犹太人他们自动的做好以后放在他们的门口，也没有留下姓名。不久他们社区又有个拉比也是这样病了，大家同样的自觉的把各样东西呢都送到他的门口啊，一起渡难关，一起祷告。所以当时有一位啊，一位华人，他跟其中的一个人呢是同事，他听说了以后呢，就问这个同事，他说：“哎呀，你们犹太人这么团结啊，做得这么好啊，好像真不容易啊。”那犹太人非常惊奇的用眼睛打量，他说：“难道你们不会这样吗？”他就认为我们都是应该这样的。他说这个啊，华人，他跟他一起工作，他非常惭愧，他就在网上写，他说为什么我们华人去抢，好多去抢东西的人呢？因为他害怕，他害怕他自己病了以后没人管他，他害怕自己没人来照顾他，没人来管他，没人送东西给他，都怕被感染，所以他不安全，他就拼命的去抢，抢了以后放在家里他就安全了。他说是两种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呢，我们如果心里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像犹太人那样信靠主，想到主，我们有问题，我想我们华人基督徒应该也在这当口呢，我们要做出一个样子来，让我们周围的人都看到我们不用去抢，我们有主，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一人有难大家帮助。最后啊，我们说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我们要主耶稣，愿你来啊。好，亲爱的，我们的主，你为着爱的缘故到地上来，给地上的人，求主你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心
里。大家好，
欢迎快来。今天我们在你面前。
Roll that spoon milkshake bubble tea。
明
啊，
咱们。